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已经过了两个礼拜了，
2006年已经过了两个礼拜。
大家觉得今年过得怎么样啊？
大家觉得今年过得怎样？
什么是好日子？
咩系叫做好日子？
有一份很好的收入，又是自己喜欢的工作，是不是好日子？
有一份好好嘅收入，又系自己好喜欢的工作，咁算唔算好日子呢？
还是结婚头两年卿卿我我的日子是好日子呢？
或者结婚头两年卿卿我我的日子是好日子呢？
或者是孩子都已经长大了，都出去外面工作了，剩下两个人能够自由自在的出国旅游，这样是不是好日子呢？
或者孩子都长大，已经出去自己工作了，留下两个人在这里自由自在可以去旅行，那算不算好日子呢？
还是一家人身体都健康平安无事才算是好日子呢？
或者一家人身体都健康平安无事，咁系系唔系算好日子呢？
那么到底什么是好日子？
咁到底咩叫好日子呢？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希望能够平安无事身体健康。
我相信大部分嘅人都希望系平安无事身体健康。
但是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平安。
但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有，但是就是没有平安。
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平安的日子，
我们希望有一个平安的日子，
可是没有工作的时候拼命想有工作，
但当你没有工作的时候你就拼命的想有工作，
有了工作又拼命想可以休息，
有了工作又很希望能够休息。
结婚生孩子本来是非常快乐的事，
结婚生孩子本来是很快乐的事，
结果每天为了孩子夫妻两个人争来争去，
但每日为了孩子夫妻两个争来争去，
不过就是又多了一个争吵的项目而已，
只不过又多了一个争吵的项目而已。
孩子长大了以为安静可以休息了，
孩子长大以为可以休息了，
但是又开始担心身体的健康，
但又开始担心身体的健康，
心脏不好啦，腰直不起来啦，
心脏不好，腰又有问题了。
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了各样子的急难危险，
我们的生活里面充满了各样的疾难危险，
好像这一辈子都有了不完的事，
好像这一辈子都有了不完的事。
其实有一个很根本的问题我们忽略了，
有一个很根本的问题我们忽略了，
就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一个世界是一个在罪的咒诅中的世界，
就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在罪的咒诅当中的世界。
因为魔鬼他有一个权利，
因为魔鬼有一个权利，
就是他可以把罪的后果加在犯罪的人身上，
就是将罪的后果加在犯罪的人身上。
可是神没有放弃我们，
但是神没有放弃我们，
他仍然要拣选一批顺从他的人，然后让他们能够享受神的安息。
他仍然会选从一批愿意奉从顺从神的人，让他们有安息。
今天早上我们要从我们所应当读的这一周的经文中来看神怎么样拯救他的子民。
今天我们要从今个礼拜要所读的经文里面看神怎样拯救他的子民。
如果你是按照我们教会两年读完圣经的进度，这一个星期从星期一开始你应当读历代志下第13章到第20章。
假如你是按照教会两年读经计划，你今个礼拜从礼拜一开始你就应该读历代志下13章到20章。
我很鼓励弟兄姐妹，你不要说哎呀我前面都没有赶上进度啊，我现在怎么样跟上，没有关系，就从这个礼拜一重新开始。
假如各位没有跟上进度的话不要紧，从礼拜一开始就重新开始。
发给各位的这个读经的这个大纲要，你就按照那个上面继续的读下去。
就按照发给各位的读经的纲要，按照那个读下去。
我们讲一下这一个故事的背景。
我先讲讲那个故事的背景。
以色列这个国在罗伯安的时期呢，他有十个支派被罗伯安的一个大臣耶罗波安夺去，就建立了所谓的北国。
以色列国在罗波安做王的时候呢，有十个支派被一个大臣耶罗波安夺去，建立了北国。
然后呢，南国只剩下了犹大跟便雅悯两个支派。
南国只剩下犹大和便雅悯两个支派。
在大卫的后裔仍然继续做王。
大卫的后裔仍然在做王。
所以大卫的后裔生了所罗门，所罗门生了罗伯安。
大卫的后裔生了大卫生了
所罗门生了罗伯安。罗伯安的儿子是亚比亚，他继承之后呢，曾经跟北国作战。
罗伯安的仔叫亚比亚，他继承王位之后曾经同北国作战。
亚比亚的儿子是亚沙，亚沙的儿子是约沙法。
亚比亚的儿子是亚撒，亚撒的儿子是约沙法。
亚撒跟约沙法他们两个都是很好的王。
亚撒和约沙法都是好好的王。
他们都敬畏上帝，也蒙了神的拯救。
他们敬畏上帝，也都蒙神的拯救。
所以他们带了一些好日子给神的百姓。
他们为神的百姓带来一些好日子。
在历代之下第十四章第一节，
在历代之下十四章第一节，
那你说亚比亚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里，他儿子亚沙接续他作王。亚沙年间国中太平十年，亚沙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事，除掉外邦神的坛和丘坛，打碎柱像，砍下木偶，吩咐犹太人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遵行他的律法诫命，又在犹大各城邑除掉丘坛和日像。那时国中享太平。亚沙为什么能够带给国中太平的日子呢？
亚沙怎么能够为国中带来和平的日子呢？
有两件事情。
有两件事情。
第一，就是亚沙是一个依靠神的王。
第一个，亚沙是一个依靠神的王。
神能够帮助软弱者。
神能够帮助软弱者。
所以在历代之下十四章第九节，
在历代之下十四章第九节，
由古时王谢拉率领军兵100万，战车300辆出来攻击犹太人、犹大人，到了玛利沙，于是亚沙出去与他迎敌，就在玛利沙的西法谷彼此摆阵。亚沙呼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望你，奉你名来攻击这大军。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人胜过你。于是耶和华使古实人败在亚沙和犹大人面前，古实人就逃跑了。这里说神是帮助软弱的人，
你就讲神是帮助软弱的人。
因为一个人他以为自己很坚强，神就没有办法帮助他。
当一个人以为自己是很坚强的时候，神就没办法去帮助他。
神不愿意他帮助一个人，让一个人反而变得更骄傲，觉得他自己能够。
神不会因为一个人很得的时候就帮助一个人，叫他更骄傲。
这个玛利沙这个地方，它的意思原来就是忘掉骄傲。
这个玛利沙这个地方原来的意思就是忘掉骄傲。
古时是被埃及所差派来攻击犹大的大军。
古时是由从埃及来差派攻击犹太人的大军。
跟他这个埃及的强兵相比之下，犹大人他们是小小的一个国家。
同埃及的强兵相比之下，犹太人是小小的国家。
所以古时他们难免心中骄傲。
所以古时人难免心中有骄傲。
于是亚沙王也只好来求告神。
所以亚沙王只有来求告神。
真正的依靠是开始于认识自己的软弱。
真正的依靠开始于认识到自己的软弱。
这个软弱并不是指的我不能我不行。
这个软弱并不是指自己不能自己不得。
有一次黎托生弟兄派他的一个同工叫做陆中信去江西做工。
有一次黎托生弟兄派他的一个弟兄魏忠信去江西做工。
当陆弟兄到了那个教会的时候，就跟那里的弟兄姐妹讲。
当陆弟兄去到那个教会的时候，就跟当地的弟兄姐妹讲。
他说在这个聚会当中，你们要小心，特别提防一个人。
他们说在这个聚会当中你要小心，要提防，特别要提防一个人。
一定要严严地看住他，对付他。
一定要严严地看住他，对付他。
时刻的要防着他，不要给他活动。
时刻的要防住他，不要给他活动。
那你的弟兄姐妹听了就吓了一跳。
他弟兄姐妹听了就吓了一跳。
怎么有这样一号人物，我们都不知道是谁啊。
他说为什么有这样一个人物，我们都不知道是谁呢。
他们就问说，哎，陆弟兄，这个人是谁啊。
他就问了，陆弟兄，这个人是谁呢。
陆弟兄，这个人啊，就是我老我，我的老我。
陆弟兄说，这个人就是我，就是我的老我。
什么是软弱的人？
什么是软弱的人呢？
软弱的人不是说这个人他少掉了两只手，或者是他的能力很懦弱。
那个软弱的人不是指他少了两只手，或者他能力很懦弱。
软弱的人是指的那些人他认识到他自己是一个会犯罪的人。
软弱的人是指那些人认识到自己是会犯罪的。
认识自己的老我是一个不可靠的人。
认识到自己的老我是不可靠的。
只有这样子的认识能够把一个人诚实的带到神的面前来。
只有这样的认识才能够将人诚实的带到神面前来。
所以保罗他说他，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保罗讲，我好喜欢夸奖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亚沙他是一个依靠神的王。
亚沙是一个依靠神的王。
第二件事情，亚沙他的特别是因为他肯顺从神。
第二件亚沙很特别的事情呢，就是他顺从神。
一个人在急难当中呼求神，他就能够得到神的帮助。
一个人在急难当中呼求神，他就得到神的帮助。
历代志下第十五章第一节。
历代志下十五章第一节。
神的灵感动厄德的儿子亚沙利亚，他出来迎接亚沙，对他说，亚沙和犹大便雅悯众人啊，要听我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就离弃你们。以色列人不信真神，没有殉毁的祭司，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久了。但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寻求他就被他们寻见。亚沙听见这话和厄德儿子先知亚沙利亚的预言，就壮起胆来，在犹大便雅悯全地并以法莲三地所夺的各城，将可憎之物尽都除掉，又在耶和华殿的廊前重新修筑耶和华的坛。当亚沙他打了胜仗回来，
当亚沙他打了胜仗回来，
他没有只顾着吃喝玩乐的庆祝，
他不是只顾着吃喝玩乐的庆祝，
因为国中的先知亚沙利亚来传达神的话，
国中的先知亚沙利亚来传达神的话，
要他趁势就把国中这一些拜偶像的东西全部除掉，
要他趁机会就将国中拜偶像的事情去除掉。
偶像是什么？
什么是偶像？
偶像是代表着魔鬼的势力，
偶像还代表魔鬼的势力。
所以当你要顺从神的时候，必须要对付这个偶像。
所以当你对付神的对付奉从神的时候，必须对付偶像。
因为顺从里面包括了行动，
因为顺从里面包括了行动。
保罗他说偶像算什么呢？
保罗讲偶像是什么呢？
不过是石头雕的木头雕的，
不过是石头雕的木头雕的。
但是因为人祭拜他，魔鬼就能够借着他叫人低头。
但由于魔鬼敬拜他， 魔鬼叫能够叫佢叫人低头。
所以今天的偶像有两种。
今日嘅偶像有两种。
一种是指的有形的。
一种系有形嘅。
好比说像观音啦、啊、像关公啦、啊、像弥勒佛这些人拜的偶像。
譬如讲观音啊、关公嗰啲人拜嘅偶像。
还有一种偶像是无形的。
有一种系无形嘅。
可能是银行的存款。
或者银行嘅存款。
可能是新型的轿车。
或者新型嘅轿车。
或者是公司主管的地位。
或者公司主管的地位。
也可能是你自己的儿女。
或者你自己的儿女。
凡是在我们心中取代了神地位的东西都是偶像。
凡是在我们心中取代神地位的东西就是偶像。
以前我认识一位弟兄，他是过去在文化大学教书。
以前认识一位弟兄，他在文化大学教书。
他信了主以后有一样东西他一直不肯丢掉。
他信主之后有一样东西他一直不肯丢掉。
这个就是他出国的时候他母亲送给他的一个偶像。
就是他出国的时候他母亲送给他的一个偶像。
是一座铜做的镀了金的关公像。
是一个铜做的镀了金的关公像。
当然值一些的钱，但他觉得更大的意义那个是代表他过去的一些信仰。
那个虽然是值一些钱，但是更重要的他认为是代表他过去的一些信仰。
所以他家里面呢妻子儿女就是一年到头生病不断。
所以他一年到头屋企里边妻子儿女都 生病不断。
有人跟他讲说，他说啊，你不如把这个偶像早早的丢掉吧。
有人跟他讲，你不如将那个偶像尽快去抌咗佢咯。
他的妻子就把那个偶像的就藏起来。
他妻子就将那个偶像收埋。
每一次都被他发现的挖出来，再重新的摆出来。
每一次被他发现了之后呢，他就重新揾出来。
他说这个啊，不过是一个股东。
他说这个只不过是古董，
也代表着我妈妈对我的一份爱，
代表妈妈对我的一份爱。
可是啊，在他心里面有不平安，
但在他心里面没有平安。
有一次他在工作上遇到很大的困难，
而且他在工作上面遇到很大的困难，
结果 神的灵就感动他，他说你要清除你家中的偶像。
神的灵就感动他，跟他说你要清除你家里面的偶像。
所以他就决定要把这个铜像丢掉。
他就决定将这个铜像丢掉。
有一天他就开车来到一个河边，
有一天他开车来到河边，
就走上桥，然后把这个铜制的关公像就丢到那个河里面。
他走上桥那边就将那个铜做的关公像挡着挡着河。
结果那个关公像就浮在水面上不肯沉下去。
结果个关公像浮在水上边不肯沉下去。
他看了吓了一大跳，他就跑到车子里面去祷告。
他吓了一跳就跑去车里边祷告。
然后他再回去看这个关公像才慢慢的沉下去。
再回去看的时候关公像慢慢沉下去了。
从那个之后这位弟兄他的信心有很大的长进。
从那个之后他这个弟兄的信心有很大的长进。
对付看得见的偶像还容易。
对付看得见的偶像很容易。
要对付看不见的偶像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要对付看不见的偶像就是非常困难。
而有什么东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拦阻我们来信靠神呢？
有什么在我们生命里面拦阻我们去信靠神呢？
这些是我们需要去对付的偶像。
这些是我们需要去对付的偶像。
你不要说神没有听我的祷告。
你不要说神没有听我的祷告。
你我倒要先检查看看，在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拦阻我们到神面前来的偶像。
你同我要先去检查，在我生活里面有没有拦阻我们去亲近神的偶像呢？
顺从神是需要有行动的。
顺从神是需要有行动的。
但是亚撒他虽然有一个很好的中年，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却离开了神。
可是亚撒虽然有一个很好的中年，到晚年的时候他却离弃了神。
因为他信靠人没有信靠神。
因为他信靠人没有信靠神。
在历代志下第十六章第七节。
历代志下第十六章第七节。
亚撒三十六年，以色列王巴沙上来攻击犹大，于是亚撒从耶和华殿和王宫的府库里拿出金银来送于住大马色的亚兰王便哈达，说求你废掉你与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使他离开我。那时先见哈拿尼来见犹大王亚撒，对他说，因你仰赖亚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 所以亚兰王的军兵脱离了你的手。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这事行的愚昧，此后你必有征战的事。亚沙因此恼恨先见，将他囚在监里。那时亚沙也虐待一些人民。亚沙作王39年，他脚上有病，而且甚重，病的时候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当亚沙年老的时候，身体软弱。
当亚沙年老的时候，身体软弱。
但是一个人他外表的软弱，未必表示他心中软弱，他的心反而变得非常的刚硬。
但一个人当他外表软弱的时候，并不是代表他心里边都软弱，他的心反而变得非常之刚硬。
年轻的时候他外表很刚硬，但是内心是软弱的。
年轻的时候他外表很坚刚硬，但他内心是软弱的。
因为他那时候愿意依靠神。
因为那时候他愿意依靠神。
所以你不要说人到了老了会比较愿意来信靠神。
所以你不要说人年纪老了就比较容易来信靠神。
越老可能就越顽固。
越老或可能是越顽固。
所以也不要等你的年老的家人父母不向他们传福音，
所以也都不要等你，等你年老的父母不向他们传福音，
要赶紧抓到还有的今天把福音带给他们，
要赶快抓住机会，还有今天将福音传给他们。
更糟糕就是我们跑神的路跑到后来却跑差了。
更差的是我们跑神的路跑到后来却跑差了。
亚撒他因为信靠人就反而离开了神。
亚撒因为他信靠人反而离开了神。
我不是说你生病不要去看医生，
我们不是说你生病不去看医生，
但是医生真正不能够叫你身体健康。
但医生真正不能够叫你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是我们与神之间的事情。
身体健康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我们好好照顾我们的身体，这是我们人的本分。
我们好好照顾我们的身体，这个是人的本分。
神可以改变我们身体里面的组织。
神能够改变我们身体里面的组织。
去年我去国内，我看到好多弟兄姐妹，他们不能够治的病，得到了神迹，神医治了他们。
去年我在国内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他们自己不能够医好的病，神医好了他们。
他们当中有年轻的，也有年长的，也有有知识的，也有没有文化的。
他当中有年轻的，也都有年长的，有知识的，也都有没文化的。
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他们信靠神，他们相信神的医治。
就是他们信靠神，相信神的医治。
如果你们身体有病，当然我劝你去看最好的医生。
假如你身体有病，当然我劝你看最好的医生。
但是你不要光光相信医生能够医好你的病。
但你们不要只是相信只有医生才能够医好你的病。
医生不过是能够帮助你的身体里面的抵抗力增加来对付这些病。
医生只不过是将你帮助你身体里面的抵抗力增加来对付这些病。
真正你的病能够好起来，还是要靠着你身体里面的那些机能转为正常。
真正你要这个病好起来，还是靠你身体里面的机能 转变回来。
神是查看我们内心诚实的主。
神是查看你内心诚实的主。
所以如果我们生病了，我们要依靠神。
所以我们生病了，我们要依靠神。
我们看医生，但是我们仍然要依靠神。
我们要看医生，但我们仍然要依靠神。
因为最后所有的荣耀不是归给医生医院。
因为所有最后的荣耀不是归给医生医院。
要不然你跟不信主的人就没有区别了。
要不然你就跟不信主的人没什么差别了。
所以亚撒到了年老的时候，他信靠人，没有去求告神。
所以亚撒他年老的时候，他信靠人，没去求告神。
腿上的一个疾病导致于他的死亡。
脚上的疾病导致他的死亡。
很可惜，他跑人生的路，跑到最后这一段跑岔了。
好可惜，他跑这个人生的道路，跑到最后那部分就跑错了。
接着他的儿子约沙法接续做王。
他的儿子约沙法继续做王。
约沙法也是一个敬畏神的王。
约沙法也是一个敬畏神的王。
他的一生也有一个大的曲折。
他的一生也有一个很大的曲折。
他一开始他非常看重一件事情，就是要教导百姓遵守神的话。
他开始很注重一件事情，就是教导百姓遵守神的话。
历代志上下第十七章第三节，
历代志下十七章第三节，
耶和华与耶撒法同在，因为他行他主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利，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所以耶和华坚固他的国，犹大众人给他进贡。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他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并且从犹大除掉一切丘坛和木偶。他们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走遍犹大各城，教训百姓。耶和华使犹大四围的列国都甚惧怕，不敢与约沙法征战。因为亚沙年老的时候离弃了神，所以百姓也跟着去拜偶像。
因为亚撒年老的时候离弃了神，百姓也跟着去拜偶像。
因此当约沙法一登基，他就是要清除这些偶像。
所以约沙法一登基，他就是清除这些偶像。
他带领百姓离开追求偶像的道，
他带领百姓 离开追求偶像的道。
过去这个星期五我参加在 Mason 那里一些弟兄姐妹的聚会。
过去这个礼拜五我参加美圣堂弟兄一啲弟兄姐妹嘅啲聚会。
在聚会当中，他们就分享2006年他们希望怎么样。
佢哋喺聚会当中，佢哋分享喺2006年佢哋希望系点样。
有的弟兄姐妹，他们希望能够在2006年能够跟主的关系更好。
有啲弟兄姐妹讲，佢希望2006年咧同主嘅关系更好。
他们也说要离开那些浪费时间的事情，多花一点功夫在祷告上面。
他说要离开一些浪费时间的事情，要多花一些功夫在祷告上面。
有一位刚刚得受洗的弟兄做见证。
有一位刚刚受洗的弟兄做见证。
他说自从上个主日听了牧师所讲每天要祷告的话，
他说自从上个主日听了牧师所讲每天要祷告的话，
所以每一天他工作以前上班之前他就祷告，
他每天工作之前上班之前就先祷告。
结果从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早上祷告之后，都看到神就祝福他的工作。
所以每个从礼拜一到礼拜三他祷告之后呢，都见到神祝福他的工作。
到了礼拜四，刚好早上油漆匠要来漆他的房子。
礼拜四刚好油漆匠来油他的房子。
所以他一早起来忙着跟油漆匠谈这些事，就忘记祷告。
所以一早起身，他忙着跟油漆匠来讲这些事，就忘记祷告。
结果那一天呢，他到他的店里就没有生意。
所以那天去到他的店里面就没生意了。
我不是说你不祷告，神就让你没有生意。
我没说你不祷告神就叫你没生意。
我也不是说你一祷告你就是财源滚滚而来。
也都没说你祷告时候就会财源滚滚。
但是祷告能够使你离开偶像的道。
但是祷告能够叫你离开偶像的道。
我们常常一天一走进办公室，一头栽在工作里，直到离开心里面都没有想过神。
我们往往一天来到办公室那里，一头扎进工作里面都没想过神。
难怪你这一天工作那样的辛苦，心里面那样多的忧虑。
难怪你今天每天工作这么辛苦，心里面这么多的忧虑。
如果你肯把早上进到办公室的前五分钟奉献给神，
假如你愿意每天早上进办公室之前五分钟奉献给神，
让你安静在那里能够想一想今天要做的事情，
给你安静在那里，给你想想今天应该做的事情，
亲近神，求神给你有智慧指引你一个通达的道，
亲近神，求神给你有智慧指引你一个通达的道，
圣灵就会帮助你，
圣灵就会帮助你，
他要提醒你不走世人的道路，
他会提醒你不走世人的道路。
许多基督徒我们也用世人的手腕方法来处理这些事情，
很多基督徒也都用世人的手腕办法来处理这些事情。
但是我告诉你，世人用他们的方法处理事情会非常的顺利。
我告诉你，世人用他们的办法来处理这些事情会很顺利。
我们神的儿女不可以用，你用的话你就会遭殃。
我们神的儿女不可以用，我们用的话就会有遭殃。
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有位弟兄跟我讲说，他注意到每一天早上他的对门的邻居要出门的时候， 就是车子停在 garage 里面半天不出来。
有位弟兄同我讲，佢每日出门嘅时候，见到佢屋企对面嗰个邻居车子出嚟嘅时候咧，停喺嗰个车房都唔出嚟。
他说他知道这一家人非常的谨慎。
佢话佢知道呢一家人非常之谨慎。
但是这谨慎的有一点过分了吧？怎么坐在车子里面还要等个三四分钟，还不敢开出来？
这个谨慎系咪有啲太过分呢？坐喺车里边几分钟都唔敢揸出嚟。
导师要先在那里看看怎么样开车，还记得吗？才要出来吗？
系咪喺度谂谂应该系点样揸车咧？谂清楚先出嚟咧。
后来他问他们，才发现到原来这一家人每一次开车要离开家的时候，都聚在一起轮流的祷告。
原来佢后来同一家人问清楚嘅时候，先发现嗰家人每日揸车出嚟嘅时候咧，屋企人都会轮流先祷告。
求神保守他们今天出入的平安。
求神保守他们今天的出入平安。
弟兄姐妹，我们的道是去遵行的道。
弟兄姐妹，我们的道是要去遵行的道。
不要照着世人的方法来过生活。
不要按照世人的办法来过生活。
第二，我们要遵守神的教训。
第二，我们要遵守神的教训。
如果你不读圣经，你怎么知道神的心意？
假如你不读圣经，你怎样能够知道神的心意？
如果你不读圣经，你怎么知道神的心意？
假如你不读圣经，你怎样能够知道神的心意呢？
如果你不知道神的心意，你怎么按照神的旨意去做？
假如你不知道神的心意，怎样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做？
如果你不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你怎么会得到神的祝福？
假如你不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你怎样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呢？
如果我们每一天都花一点的功夫来读十章的经文，一个礼拜读完不是很难。
假如我们每天都花点时间去读十章经文，一个礼拜读完是不是很难。
你看我们一天花多少的功夫看电视看报纸到网上去 serve， 有多少的时间是浪费了。
我们每天花多少时间去看电视看报纸或者上网看电脑，很多时间都是浪费了。
我们当中有两位老伯伯，他们很有长进。
我们当中有两位老伯伯，他们非常有长进。
信主三年，他们已经能够带查经了。
他们信主三年，已经能够带查经。
你说我记忆不好，我怎么能够讲解圣经呢？
他说，我记忆不好，怎么能够讲解圣经呢？
人家就是每一天花几个小时，狠狠地读圣经。
他们就每天花几个钟头，狠狠地读圣经。
读多了神的话，就在他们的心里面。
读多了神的话，就在他们的心里面。
圣灵感动，就有力量去遵行。
圣灵感动了，就有力量去遵行。
第三，我们还要教导别人来明白神的话。
第三，我们还要教导人去明白神的话。
保罗劝导我们，不但是要追求爱，还应当切慕做先知讲道。
保罗讲，唔单止你要追求爱，而且要切慕做先知去讲神嘅道。
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应当成为圣经的老师。
换句话嚟讲，每个人都应该成为圣经嘅老师。
今天我们说，哎呀，请教会的传道人牧师来带领查经就好了。
今日我哋话，请教会嘅传道人牧师嚟带领查经就好了。
但你我都知道，我们今天所拥有解释圣经的资料太多了。
你个都知道，今日我哋有查经的资料太多了。
一张小小的 CD 上面有十几本圣经的参考书。
一张小小的 CD 上面有十几本圣经的参考书。
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花时间去研究神的话？
应该是我来讲，我们有没有时间去花时间去读神的话？
每一次我们在聚会当中，我们来讲解圣经，就是要把我们自己对圣经的体验说出来。
每次读经的时候，我们讲解圣经，就是将自己对圣经的体验讲出来。
约沙法他看到一个国家要复兴，必须从站立在神的话上面开始。
约沙法他看见一个国家要强大，必须是要站立在神的话语那里，从那里开始。
但是约沙法他也会犯错。
但约沙法他都会犯错。
当他渐渐的强盛起来以后，他就想保住他所有的。
当他渐渐强大起来的时候，他就想保住他所有的。
于是他就跟以色列王亚哈结亲。
于是他就跟以色列王亚哈来结亲。
以色列王亚哈是一个坏王。
以色列王亚哈是一个坏的王。
他的王后耶洗别是圣经当中最坏的女人。
他的王后耶洗别是一个圣经里面最坏的女人。
历代志下第十八章第四节。
历代志下十八章第四节。
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就与亚哈结亲。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 以色列王对耶沙法说，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米盖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给予，常说凶言。约沙法说，王不必这样说。后来他们就找了这个先知米盖亚，米盖亚就来说，他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去。然后米盖亚他继续的讲，他说，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以色列王亚哈上基列的莫拉去阵亡呢？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先见何拿尼的儿子耶户出来迎接约沙法王，对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然而你还有善行，因你从国中除掉木偶，立定心志寻求耶和华。亚哈他不喜欢这一个先知，因为他常说凶言。这一个先知米盖亚，
这个亚哈他不喜欢这个先知米盖亚，因为他经常讲一些凶言。
其余的先知都对以色列王亚哈说，你出去打仗一定会赢。
其他先知都对那个亚哈王讲，你出去打仗一定会赢。
只有米盖亚他讲实话，他说你不会赢，会阵亡。
只有米盖亚他是讲实话，他说你不会赢，一定会阵亡。
所以亚哈很讨厌他。
所以亚哈很讨厌他。
我们都不喜欢说实话的人。
我们都不喜欢讲实话的人。
因为我们不愿意听从那一些不合我们心意的话。
因为我们都不想听从那些不合我们心意的话。
师母常常开玩笑，他说教会里许多人都不喜欢他。
师母经常开玩笑讲，教会很多人都不喜欢他。
因为他的口太直了。
因为他的口太直了。
他其实说这个话的意思是说，牧师不肯讲实话。
他的话其实讲牧师不肯讲实话。
只好让他做坏人。
只有叫他做坏人。
约沙法他交友不慎啊。
约沙法他交友不慎。
结果被拖到水里面去。
结果被拖到水里面去。
圣经里面讲，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能同负一轭。
圣经讲，信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能同负一轭。
当然这不完全是指的一个信主的跟一个不信主的人不能够结婚。
那个并不是完全讲一个信主的和不信主的不能够结婚。
他的意思是任何亲密的关系都要小心。
他的意思是任何亲密的关系都要小心。
约沙法他的儿子娶了亚哈王的女儿为妻。
约沙法的儿子娶了亚哈王的女儿。
我刚刚说了，亚哈王的太太就是女儿的母亲，是最坏的女人。
刚才我讲过，亚哈的太太就是他女儿的母亲，是最坏的女人。
因为她曾经把耶和华神的祭司都杀死了。
他曾经将耶和华神的祭司都杀死了。
逼着这个先知以利亚必须逃到旷野中去躲避他。
逼到先知以利亚必须逃到旷野里面去躲避他。
所以母亲怎么样，女儿也不见得好到哪里。
母亲怎么样，女儿也都不见得好到哪里。
果然当约沙法过去之后，他的儿子约南继位。
约沙法过去之后，他儿子约南继位。
第一件事情他做的不像他父亲宣传神的话，第一件事情他做的就是把他兄弟六个人都杀死了。
他第一件要做的事情不似他父亲那样去传讲神的话，而是将他的弟兄姐妹六个都杀死了。
从此之后，犹大的王就变成不敬畏神的王。
从此犹大的王就变成不敬畏神的王。
一代接一代都不敬畏神。
一代接一代都不敬畏神。
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一个问题的严重。
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我们需要为我们儿女的婚事好好的祷告。
我们需要为我们儿女的婚事好好的祷告。
一定要他们找到一个爱主的人做对象，
一定要为他们找一个爱主的人做对象。
因为这个不光是关系到他那一代，还关系到以后你的子孙们。
因为这个不是只是关系到他那一代，就是关乎到你以后的子孙们。
最近我看到这一本纪念戴德森百周年的特刊，
最近我看了一份纪念戴德森一百周年的特刊，
里面刊印了他们所有家事的故事，
里边印咗他们家庭的一些事。
这一位中国的伟大的宣教士在中国，他五代都是在做中国宣教的工作。
那位伟大的宣教士，他五代都是中国做宣教士。
所以神的话是千真万确的。
神的话语是千真万确的。
他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二，
信同不信的不能同父一二。
因为有谎言的灵会在人当中运行，
因为有谎言的灵会在人里面运行。
不要以为基督徒不说谎的，
不要以为基督徒不说大话，
是不是 啊你们说不说谎啊？
是不是呢？
大概不说。只要我们不谨慎，我们都可能被谎言的灵所欺骗。
假如我们不谨慎，我们都会被谎言的灵去欺骗。
有的时候我们犯罪还要找一个理由，
有的时候我们犯罪还会找一些理由，
我们都会把自己说服，对不对？
我们都会将自己说服，
我犯罪有理的，犯罪有理，
我犯罪都有理由。
一个人他说谎，他就变得更容易说谎，
一个人他说大话就变成更加容易说大话。
有一次有一个牧师他向大家说，
有一次有一个牧师跟大家说，
下主日我的讲题是谎言，
下一个主日呢我的讲题是谎言。
所以请你们回去先读马可福音第十七章，
请各位回去先读马太福音第十七章。
到了下个主日他来的时候就问说，弟兄姐妹啊，请问你们上个主日过去的这个礼拜中你们读过马可福音十七章的请举手。
弟兄姐妹，请你过一个礼拜读过马太福音十七章的请举手。
不是马太，马可，
马可福音十七章。
有几个人就举手了，
有几个人就举手了。
他说请放下，
他说请
你们正是我要讲到的对象，因为马可福音没有十七章。
他说你们就是我讲到的对象，因为马可福音没有十七章。
我们很容易就陷在谎言的灵当中，
我们很容易就陷入了谎言的灵那里去。
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
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
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要弃绝谎言，
要弃绝谎言。
亚哈他跟约沙法相约去打仗，
亚哈同约沙法他相约去打仗，
他避免自己受伤，他就跟约沙法说，你穿着王的军衣服，但是我换士兵的衣服。
他为了避免自己受伤，他就跟约沙法说，你穿着王的衣服，我就穿士兵的衣服。
他想这样子大家要杀就杀掉约沙法，不会杀我亚哈。
他说这样的话大家要杀的就杀约沙法，就不会去杀亚哈。
没想到敌军当中随便有一个人开箭，咻一箭就射到亚哈的夹缝里面，
没想到敌军里面有一个人，任何一个人一开箭就射中了亚哈的身体上边。
亚哈就是这样子糊里糊涂的死掉了，
亚哈就这样糊里糊涂的去死了。
所以当约沙法回来的时候，神就叫先知耶户去责备他，
所以当约沙法回来的时候，神就叫先知耶户去责备他，
说你不应当与亚哈不信的同父一二，
你不应该跟亚哈不信的同父一儿。
约沙法还不错，他就肯悔改改正归向神。
约沙法就不错，他肯悔改去归向神，
所以他又回到敬畏神的生活中，
他又回到去敬畏神的生活当中。
在历代之下第二十章第一节，
历代之下二十章第一节，
此后摩亚人和亚门人又有米乌利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约沙法便惧怕，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次日清早众人起来往提哥雅的旷野去，出去的时候约沙法站着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约沙法及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 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众人方歌唱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太人的亚门人、摩亚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这是一个非常古怪的军队，
那个一个非常之古怪的军队。
走在前面的不是拿着刀枪精锐的部队，
走在前面的不是拿着刀枪精锐的部队，
而是穿着圣洁干净礼服的歌唱队，
而是穿着圣洁干净的礼服的歌唱队。
怎么一场流血的战争派出师班到前线呢？
因为一场流血的战争派出师班才去前边呢？
我们的教会的师班很不很好啊，他们可以打仗了，要派到伊拉克去。
我的教会师班可以派伊拉克去打仗。
在人看来这是非常愚昧的事情。
在人看来非常愚昧的事情。
但这就是得胜的秘诀。
那这个就是得胜的秘诀。
敬拜神赞美神是属灵战争秘密武器。
敬拜神是属灵战争的秘密武器。
因为战争的胜败不在乎人，而在乎神。
因为战争的胜败不在乎人，是在乎神。
每一次我们祷告会的时候，开始我们都唱诗敬拜神。
每一次祷告会的时候，开始都是唱诗敬拜神。
因为那是一场属灵的征战。
因为这场是属灵的征战。
我们唱的诗，心里面就有力量，祷告也有力量。
我们唱了诗，心里面就有力量，祷告也都有力量。
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应当用唱诗祷告来敬拜神，来面对我们的仇敌。
弟兄姐妹，在我生活里面用唱诗祷告去敬拜神，去面对我们的仇敌。
每一次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被带到天上神的宝座前。
每一次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带到去天上神的宝座那里。
人与神在那个时刻的结合，就决定了一场属灵战争的胜负。
人同神那时候的联合，就决定了一个属灵战争的胜负。
信靠神，在开始于认识自己的软弱。
信靠神，开始于认识自己的软弱。
唯有神能够帮助那些软弱的胜过强盛的。
唯有神能够帮助那些软弱的胜过那些强盛的。
顺从神是需要有行动。
顺从神是需要有行动的。
在急难当中，我们呼求神，寻找他，他就被我们寻见。
在急难当中，我们呼求神，寻求他，他就会被我们寻见。
神是查看人内心的诚实，因为他的眼目遍察全地。
神会查看我们内心的诚实，因为他的眼目遍察全地。
他要显大能，帮助那些心存诚实的人。
他要显大能，帮助我们心存诚实的人。
第四，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
信和不信的不能够同负一轭。
基督徒得胜的秘诀是在乎以敬拜赞美为开始的生活。
基督徒得胜的生活的秘诀是在乎以敬拜赞美为开始的生活。
希望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每一天早上工作以前，我们都有一个敬拜赞美神短短的五分钟的祷告。
我希望弟兄姊妹从今礼拜开始，生活每日的开始，翻工之前都有一个敬拜赞美神的短短的祷告。
看神怎么样子来改变你这一天的生活心态。
看神是怎样改变你那一天的生活的心态。
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啊，今天早上你再一次借着你的话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发出呼喊。
主啊，在今天早上你再一次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的内心发出呼喊。
你呼求呼叫我们来归向你。
你呼叫我们去归向你。
主啊，从这旧约的故事中再一次我们受到提醒。
主啊，从旧约故事里面我再一次提到受到提醒，
叫我们认识自己内心是软弱的，
叫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内心是软弱的，
因此我们好来依靠你，来寻求你的帮助。
因此我们要依靠你，要寻求你的帮助，
帮助我们除去我们心中的偶像，
帮助我们除去我们心中的偶像，
让我们诚实的面对你，
让我们诚实的去面对你，
你要显大能来帮助那心存诚实的人。
你要显大能去帮助那些心存诚实的人。
主啊，帮助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要用赞美感恩来开始我们一天的生活。
主啊，帮助我们每一天都以赞美感恩来开始我们一天的生活。
在一天的结束，我们好向你献上感恩的果实。
在一天的结束，我们好向你献上感恩的果实。
坚固我们的心，
好，求主坚固我们的心。
面对任何的挑战，我们都能够依靠你，便可以得胜。
面对生活里边每一样的挑战，我们依靠你就必能够得胜。
求主听我们的祷告，
求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